不管我们相距有多远，不管我们在身处在什么地方，主要是你的灵、你的话语将我们联络在一起，并且我们都连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在感受你的爱，我们在接受你的爱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去回应你的爱。我们愿意立志，我们为主而活。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弟兄姊妹，就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都能够得着力量，也能够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以下的分享和讨论以及聆听以及思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你牧师呀。
好的，好的，很高兴哈，每一次和大家见面，大家在一起，通过这个 Zoom，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每次都是感到很开心，也很感动。今天我知道，爱家许多的弟兄姊妹今天中午还有实体聚会，那然后呢，下午回去也就是休息了一会儿哈。那晚上呢又有这个查经，我发现爱家的好多这个弟兄姊妹，都上来了，所以我这个感到很受鼓舞哈，也很感动，感谢主给我们这一颗心哈，那不辞不计辛苦的来追求神的话。好，那现在呢，我先把这个大纲传上去哈。好，今天呢，我们开始学习查考预言了哈。那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查考有关于末世预言三种不同的解释观点哈。因为我们这个好多圣经中的预言在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已经实现了，还有一些预言没有实现的呢，都是关于将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查末世预言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了解这几种的解释观点，这个就是为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正式再查考一些有关末世的一些预兆啊，或者一些预言呢，这个都要做一个铺垫哈。首先就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关于千禧年的解释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要想了解这个千禧年的这个不同的解释观点呢，最清楚、最明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列出这三个主要的解释观点哈，首先跟大家先讲一下有关于千禧年哈，这个千禧年或者叫千禧年国。这个英文呢是 millennialism，这个是在圣经里边所指的呢，就是神国度的一段时期。那耶稣基督呢，到那个时候就要做王掌权哈，实际上呢，在圣经本身呢是没有千禧年或者千禧年国这个词啊，就像三位一体似的，没有这个词。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主要是根据启示录20章1到7节，在这里去有在这段经文里边是有6次清楚的说明这个国度为期是1000年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这里讲到就是启示录20章1到7节说，我这个是指使徒约翰了，因为启示录是他写的哈，他在晚年的时候在巴摩海岛看到这个大异象啊，然后他记录他所看见的，他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你看这是讲到1000年啊，然后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指主的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哈，他们在末日要那这个千禧年国度之后，那实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里也讲的是这件事情哈。接着他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是在指这个千禧年国度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人到时候都复活了，那就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这是指这千禧年讲，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就是还有一些是要在1000年末了的时候复活啊。那个就是那些不信主的，这个以后我们这以后都会详细的讲啊。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所以我们就看到题解这边哈，下边的我们以后再看，以后再讲啊。那实际上"千禧年"这个词呢，大家明白了，就是从主要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在这一段圣经短短的七节圣经里边，就有6次讲到了这1000年，讲的这1000年国度。这里最主要的呢是第4节，那里说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就说这句话啊，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你是从字面解释呢，还是按照象征来解释哈？那答案呢，就取决于个人所持的这个末世论的观点哈。那基督徒呢，就对于圣经末世预言的看法、系统和架构，主要呢是有下边三种啊，下边三种，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后边再详细讲啊。这里讲的，首先讲的这三种的观点是有一个是无千禧年。也有的翻译成是非千禧年啊，无千禧年，大家知道 millennialism 前面加一个 A，这个 A 呢，实际是这就是是否定是没有的意思，是吧？所以就millennialism，那实际上就根据这个就称为无千禧年。严格来讲，这无千禧年呢，这个就是所否定的并不是说，并不是基督的千禧年，而是否定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实在的千禧年国，所以他是做属灵意义上的解释哈。在后边我再讲，先跟大家提到这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是前千禧年，大家看到这前英文的前缀呢是加了一个 pre 就是在前面的意思啊，这个就叫前千禧年。前千禧年派呢，就认为耶稣是在千禧年前，就是千禧年还没开始之前会再来的，而他要在这个为期7年的大灾难期之后回来，然后是开始这个千禧年国度，啊，这个是前千禧年派的观点，后千禧年大家看到这个是在 millennialism 前面加一个 post。这个就是后的意思哈，那或者叫千禧年后，那这一派呢，就是对这个他们对世界是采取一种乐观的看法的，认为这在世界上呢是将没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1000年，而是相信呢这个世界呢会借着福音的广传呢，或者经由这个人的努力和资源的运用啊。就使得这个世界啊，慢慢的就基督化了，是吧？以至于后来就变成这个，就变成这个千禧年的国度，是吧？那么最终呢， 基督呢就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啊。所以大家注意到，无千禧年和后期几年，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一个有形的、可见的这么一个千禧年的国度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属灵意义上的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解释哈。那首先这几种观点，大家这几种观点实际上很容易记得的，一个是无千禧年，一个是前千禧年，一个是后千禧年啊。这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在这个在接下去讲之前呢，我会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几点哈。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对待末世预言和有关千禧年的不同立场，不应该影响这个救恩的教义哈，也不应该影响基督徒之间的团契。或者契合哈，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关于千禧年、千禧年，你不管你持哪一种观点，但这个呢是不会关系到、不会影响到我们这关于救恩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交易的，也不会、也不应该影响我们之间的这个在灵里边的这个合一哈。第二点呢，就是预言在圣经中是那么的普遍哈，以至于我们所持的立场。会影响我们对其他方面的看法，是吧？后边我们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清楚。就比如说耶稣基督生平啊，以色列和教会在这个历史中的角色呀，等等等等啊，这个你持哪一种看法，会影响到这些方面的看法的，是吧？第三点就是对预言，有人说我不采取任何的立场，这几个我都不采取任何立场，但是你实际上这本身呢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立场啊，但是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不管是对一个宗派或者对一个教会来讲，比如说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讲，你采取同样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哈，我会跟大家讲我们的立场是应该是什么样的立场。所以，如果我们都有相同的立场呢，你就可以避免在信仰观念上的一些混淆啊，还有这个对，或者是对预言不重视，你不重视，甚至你不相信，是吧？那这个可以避免这些。但是呢，在一般性的架构之下，我们应该允许细节上的差异啊。你比如说，你说我比较主张是，耶稣基督是在这个千禧年之前来，我比较主张在之后来，或者怎么样，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我觉得这个你都不能把它作为你的一个绝对的看法，绝对的真理。所以在这一些细节上的差异呢，我们大家互相尊重，好，不要争，因为这个争是争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啊。所以这个呢，在我们查考预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几点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三种看法啊，它都有两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不管你是持哪一种的看法，大家都同意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统管万有，将来呢还是。统管这个神荣耀的国度的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三种看法，这都一致的主张，耶稣基督有一天一定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审判全地的主。那他的再来呢，是确实的，是实质的，是可见的，是荣耀的。这个关于耶稣再来，这个是没有含糊的。这几派，你不管说这个之前来之后来，耶稣基督是一定要来的，而且这个是确确实实的，是实质性的，是可以看见的，是可以是荣耀的再来的，是吧？那么下边我们要讲的主要是这三种看法的主要的分歧地方是在哪里？分歧地方在哪里？第一点分歧点就是耶稣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作王？那第二点呢，是耶稣他如何作王？那第三点呢，就是耶稣在什么地方作王？主要这个分歧点是在这里哈。那下面我们就一定以一呃这个 一项一项的，我们就仔细来看，仔细来查考啊。先看一看无前行年派的这个看法啊。他们呢就认为不会有一个字面意义的，未来的千禧年，是吧？他们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呢，他们不相信基督会在地上有一个按字面意义的这么一个1000年的统治，是吧？他们的基本教导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千禧年国度只是现今教会时代的象征，是吧？根本没有将存于这个地上的一个真实的、有形的与基督一同掌王权的这么1000年那基督再来呢？就等到基督来了以后呢，就结束这个世上的一切，之后呢，就再没有任何将来历史的发展，那紧接着呢，就是勇士就开始了，勇士就开始了啊。所以没有一个字面意义上的这1000年啊，实际上，这个作为教会，就是早期教会啊，就初世纪的早期教会，他们基本上都是前千禧年的看法的。但是呢，因着这个奥古斯丁啊，在五六世纪的时候的奥古斯丁啊，他写了一个《上帝之城》哈，那本书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他的神学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后来几乎就成了天主教的这个主要根据的神学，所以从奥古斯丁之后呢，就整个的教会，因为那时候后来就发展成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嘛，以至于就是那时候教会都在一体的时候，不管东方教会、西方教会是吧？后来当然，到11世纪的时候，分裂成为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会啊，甚至呢后来的改革宗，像那个加尔文他们。还都是接受这种的看法的，是吧？这个就是这个无前些年的这个看法的，是吧？那这个关于耶稣作王的时间啊，那无前些年派呢，那就认为基督的国度已经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就已经建立了，而且呢，一直延展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为止。因此呢，这个千禧年呢，并不是字面意义的1000年，而是一种象征的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吧？这个不一定是1000年，是吧？也许更多，也许不到1000年，是吧？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是一段象征性的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那这个他们认为耶稣作王的时间就这个时候，实际耶稣也。就已经作王，在这个教会时代。好，第二点呢，就是耶稣作王的方式与地方。这无千禧年派呢，他们就不以为这个耶稣按字面意义在地上立国作王啊，他们认为基督的统治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吧？那么基督呢，这个在教会中掌权。已经在教会中掌权，就是在这个教会时代，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教会时代啊，就是他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之间，是吧？所以这个基督已经在教会中作王，是管制着这个信徒们的这个心的，是吧？那么以及在天上也管制着那些得赎者的这些灵魂，是吧？他们相信基督有一天要回来施行审判的，然后呢？就展开这永恒的天地了，就中间没有再没有一个那个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了，是吧？那么在他们看来，这个无千禧年系统的这个未来世界的时间表是什么样子呢？你比如说，他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升天就是我们说2000年，大概2000年之前吧。那一直到现在，这都是教会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呢，那么就是说，善恶，也就是神的国和撒旦的国是并存的，是并存的，是平行发展的，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啊，一直到他第二次来，那接着呢，就你这个第二次来就是耶稣再临了，耶稣再来，然后呢，他这个就是。 那不像前几年派认为他有个千禧年、1000年时间啊，他接着呢就是大复活啊，大审判是吧？总的大审判，接着呢就进入永恒的天地了。这是无千禧年派他们认为的时间表是这样子，那前千禧年派的看法呢是怎么样？他们的基本教导是，这个基督将会在教会时期的末了。会再来，并且呢，会在世上呢建立起一个属地的千禧年，就是按照字面意义上的这个1000年，那神应许赐给以色列的福分以及所立的约，都将会完完全全的应验啊。那教会呢，也将会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那这个呢，是初期教会的看法。也是当今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的看法，这前千禧年派啊，当然这前千禧年派里边还有分那个历史性的前千禧年和这个时代性的前几年，我想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复杂了，那就是如果那讲那个的话就很复杂，就是使大家更加 confuse，所以我想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讲。讲这样，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完全是前千禧年派，他们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字义来解释的，就是按照这个圣经字义，然后根据释经学的一般原则，你就可以读出圣经的原意是什么啊？你比如说的这个前千禧年派，他们就认为，第一次耶稣来的那些旧约里边的预言。完全都是按照字面上实现的。那将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同样也是照字面上来实现的，是吧？那第二点呢，就是以色列和教会都是神特别的子民。以色列呢，仍旧是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的。这个呢，大家去看那个罗马书9章到11章那3章，都是保罗他在论以色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他在神的计划和目的当中，他的这个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且也预言了他的过程，他的结局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罗马书9章到11章所论的都是以色列。那也就像教会一样，教会也同样，他也有他的目的，是在神的永恒的计划中，教会有他的角色，有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论的都是教会，神创立设立教会的这个目的啊。那前千禧年派呢，也特别这个对圣经中有关于中东啊，有关于以色列啊，有关于阿拉伯国家呀、啊，甚至欧洲啊等等的预言，那么他们都认为是有那些合乎逻辑的解释的。所以现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我们处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怎么看啊？我们为什么说现在是处于末世的时候？因为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中东，有关于以色列，有关于这个甚至欧洲的那些语言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它合乎逻辑的解释的，是吧？那是就同样，我们看看前千禧年派他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个耶稣作王的时间啊？那这一派呢，认为耶稣呢是在千禧年前再来而且他是要在这个在他来之前呢，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末了有这个教会被提被提呢这个，然后呢就是有7年的大灾难时期是吧？大在这7年的大灾难过了之后呢，主耶稣基督就回来了，是吧？然后呢，就是开始千禧年的国度。那这里当然有个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灾中被提的问题，也有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那在和教会在和这些被提在空中相遇，是吧？然后还说他这个在这个。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大灾难期之后呢，千禧年国度，这个开始之前呢，这个还有一次，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地， 那当然都算是属于第二次再来了啊，那这个就后边我们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就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查关于教会背题的问题啊，这个都是需要我们要明白的，需要我们要明白的，因为圣经上有明明的是在那儿有这方面的预言的。那这是耶稣作王的时间啊，那耶稣作王的方式和地方。那么前千禧年派呢，就认为这个千禧年国度是字面的，是实质的，是地上的国度，是为期1000年的这么一个国度，而且耶稣基督呢，一定要在耶路撒冷宝座上要治理全地的。那这个国度呢，并不是说借着漫长的说传福音的这个努力所带来的，而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忽然之间，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借着基督荣耀再临所成就的啊，所以当这个基督作王的时候啊，就像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刚才我们前面读的那一段里边哈，那就是讲到在基督开始这1000年统治的时候，那撒旦呢，他就要被捆绑1000年啊，就是给他下在这个。监牢里是吧？统治这个，你把他捆绑1000，那在这个1000年里边呢，人类堕落所受的咒诅都要被解除了啊。那犹太人呢，要重获古代神，就是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个国土，那个国土就不只是那个迦南地那一块儿，因为是在那个创世纪第15章。18节那边是提到了，那个是从埃及大河，就是说从埃及那个尼罗河啊，一直会到那个，现在的伊拉克就米斯伯达米那边幼发拉底河那边，是吧？所以那个是整个很大的面积的一块国土，就说到时候犹太人，因为这个还没有实现，但这个也必然要按字面会实现的。是吧？然后在这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这个时期呢，基督要以公义、和平、喜乐来统治这个大地的，是吧？那大多数的这个前千禧年派的人呢，都同意耶稣，那么今日也治理着这个教会，那他是教，现在他就是教会的元首。当然，他也治理着这个信徒的内心啊，所以就说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与在的，永在的这个宇宙的至高的统治者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前千禧年派，他按照他们的这个所主张、所信的啊，就说这个未来的时间的这个时间表啊是这样子的，就说末世慢慢的越来越近了，那教会时代呢？总会要成为过去。那在末世的时候，那是背道的事情，就是说背叛、离弃神的，这种的事情是越来越频繁，是吧？你比如现在，你看有多少的教会，西方有多少的教会已经堕落得不成样子，是吧？你看那些同性恋呐、什么多性恋呐，这个在教会里都乱七八糟，教会和世界行淫。教会成了这个大淫妇是吧？已经是完全背离了这个耶稣基督啊，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背道的教会，就是背离神的道的这个教会和个人越来越多，在末世的时候啊，人们就越来越不信是吧？甚至在教会里都充满了许多不信的人是吧？如果信的话，能这样子吗？你看西方的教会，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如果他要是相信的话，教会能是这样子吗？是吧？甚至你连这个有的教会，西方教会那些自由派的教会，甚至连那个牧师，他们都是同性恋啊。那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要是这样子，这是一大征兆哈。还有呢，关于教会背题啊，教会背题的时候呢，在那个日子，就是死了的圣徒都要复活的，然后活着的圣徒呢，是要和教会一样背题的，要背题的，下次教会不是下次课的时候，我要首先要跟大家查考这关于教会背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再详细跟大家讲啊。 教会被提，这是他们的这个前行年派的这个时间表啊。然后呢，教会被提之后，地上呢就有7年的大灾难期，大灾难期。这个教会，这个圣经里也有许多的预言在里边的哈，这个不是随便讲啊。但是呢，因为前行年派他们都认为是这个是要按字面来实现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看。旧约里边有多少是预言耶稣基督降世第一次来的事情，都是按字面实现的。那这个第二次来呢，同样也是按字面实现的啊。那这个等到这个大灾难期过了之后呢，这个主耶稣基督呢是第二次就来到这个世上啊。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就是说在米基多那个地方，就是你去过圣地的。那边就看那个米基多，就最后的一个这个大战呢，就是可以说是神与撒旦，魔鬼撒旦，率领他的军队就在米基多这个地方要打一场末世的最后一场大战，是吧？最后呢，撒旦和他的这个他所率领的那个军队他们最后战败，是吧？一直他们这个撒旦呢就被捆绑，就被关到无就丢到无底坑里边去。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接着呢基督就在地上开始作王1000年，这就是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等到1000年结束了之后，然后才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是从神的家开始的。那这个基督是等到这个1000年过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吧？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所有不信的人也都要复活，然后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他们最后的审判。最后呢，他就和这个魔鬼撒旦他们一起被丢到这个硫磺火湖里边去了，是吧？当然这在这个1000年结束的时候呢，撒旦被释放的一段时间，他们还作乱一次，是吧？但是最后呢，那就是永远的就把他们丢到硫磺火湖里去了，是吧？这个也是我在后边查的时候，在查考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讲再看看那些经文都是怎么讲的啊。等到这个最后的审判结束之后，就是新天新地的创造，新天新地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就是进入永恒了，进入永恒，这个是这个的时间表是吧？这个呢，作为我们或者是大多数福音派教会现在的叫大多数的福音派教会接受的都是这种的观点。这种的观点，所以我们这次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查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千禧年派的这个看法这一派呢是对这个世界呢是采取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吧？他们的这个基本教导在这点上，它和这个无千禧年派是一样的，就世界上没有一个字义上的这么1000年，是吧？但是他和无千禧年派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无千禧年派他认为这个神的国，那和撒旦的国，善与恶这是并行的，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但是到末世的时候呢，那无千禧年派那个就是有一点是悲观，就世界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后来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现在罪恶呀。灾害战争流血越来越多，是吧？但是呢，后千禧年派他们的看法，他们相信，世界借着这个福音的广传，那基督呢，现在就在这个信徒的心中掌权，以及圣灵在个人心中的拯救的工作，那神的国度呢，在现今世界中就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展。这个就像那个奥古斯丁所写那个上帝之城不断的扩展，是吧？而撒旦的那个邪恶之城呢，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以至于呢，最后呢，世界最后呢就会基督化，是吧？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就是正好它是处在一个长期的公益和平时代的结束啊。那么这个时期呢，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千禧年，千禧年。所以它这个呢，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呢，他也认为是从基督第一次来，升天之后，然后到第二次来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的属灵的这么一个千禧年啊。那这个后千禧年派呢，他们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来的，因为这世界发展来发展去，发展后来基督化了，是吧？那得等到这么一个长期跟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因着福音的广传哈。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来了。那如果要是以这段时期是作为千禧年的话，那这就说明这个基督是在千禧年之后来，所以他叫后千禧年派啊，他就认为就是现今这个时代会在这个道德在灵性上不断的会改善的，一直到千禧年，千禧年来临的，是吧？那这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基督就是在千禧年完结之后，是吧？就回到地上来，回到地上来。那这种的后千禧年这种看法呀，到因为什么呢？现在已经是衰落了。这种的可以说这三种观点呢，它这种观点是最比较衰落。为什么呢？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看到是就是它。他实际上就是受20世纪初那个时候，整个人类都是比较乐观的。随着科技啊，科技的发展呐，这个医学的发展呐，这等等的是吧？那时候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整个人类都是乐观的，是吧？甚至有些人那时候都预言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到本世纪末，就是说到20世纪末的时候，疾病都会消灭了。啊，因为那时候各种医药都出来了，是吧？你比如说那时候青霉素还没出来的时候，那人肺结核就是肺就是痨病，是吧？就得上这个肺结核，基本上就像现在得癌症一样，是吧？但后来青霉素的发展，那就是，所以那时候就他们看到说，随着这医药的发展，疾病都可以消灭了，到20世纪末就可以消灭了。但是大家看到了没有？到20世纪末，疾病消灭了没有？不但是没有消灭，而是现在疾病的品种比过去要多得多，是吧？现在人们就越来越发现这医药，那我想这个邱医生是最有权利说这话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现代科技虽然在医药上是已经有发展，但是这个。你要想说是到消灭人类疾病啊，那这个恐怕是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这个那时候整个是乐观的，但你说你等到21世纪初的时候，实际到20世纪末的时候，人类就已经走向悲观了，是吧？你看现在人类就普遍是悲观的，是吧？都认为这个世界将来是没有希望，是吧？除非主再来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后千禧年的这种的信仰，这种的相信呢，二战之后，然后特二战死了那么多的人，是吧？两次世界大战，然后以后又打什么朝鲜战争啊、越南战争啊，你看中东现在各处都发生的这些战争冲突啊，那所以你就通过这些，你就看到这世界显而易见的，并没有变得是越来越好，是吧？那现在你像这现在还这种相信的说啊，随着福音的广传，然后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等到最后，到那个时候，就到一定时候，耶稣基督就来了啊。但是实际现实呢，恰恰是相反，这个世界现在是每况愈下啊。那么这些呢，后来就打破了这个后千禧年派的这种的乐观的观念啊。所以到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这种的观点呢就已经是慢慢的，逐渐的这个没落了啊。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派，他们认为耶稣作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他们认为耶稣再来之后，是后于千禧年来的。既然说他们认为啊，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到一定时候主耶稣就来了，那这个是后千禧年，已经是千禧年之后了，是吧？所以在他们看来，这千禧年就是位于第一次和这个第二次再来之间的事。等到这个千禧年完了，基督就回来，所以因着他们这样的相信，他们就被称为是后千禧年派啊。那这样的话呢，耶稣作王的方式和地方，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样呢？就耶稣的统治，他认为就是一种属灵的政治的统治。如果要按他们所相信，现在耶稣基督就已经是在作王是吧？所以在他们看来呢，这千禧年呢，也是没有这个字面意义的，怎么为期1000年的国度是吧？乃是一个借着教会广传福音而引进的这么一个现代的这么一个黄金时期，是吧？到了最后，世界变得更好，然后基督回来将永恒引进来，这个恐怕现在这样相信的人，教会已经不是很多了啊。因为你看着这个时代，这个恰恰和他们所这样相信是相反的啊。过去这个和那个基督教自由派的神学是有关系的啊。过去，有一个社会福音之父，名字叫饶神布什啊，他是个德国裔的，但是过去他是在这个纽约是做牧师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那时候他的观点就是乐观的，那等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就披上黑纱，到街上去游行，就意味着他当时那种的乐观，后来转向悲观已经结束了。好，按照后千禧年系统的，他们对未来事件的时间表是这样子的，你看前面无千禧年派认为这个或前千禧年派都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糕，是吧？那他认为呢，这个末期将渐进，世上的情况会越来越进步，以基督化世界为其黄金时期而达到这个顶峰，接着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是吧？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啊，他就没有这个，像前几年派所信的有个1000年哈，那个前面呢是信徒复活，圣徒复活，等到末了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啊。但是他这个认为呢，耶稣来了之后，就所有的人就得了，啊，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审判。啊，就进入，然后接着就进入永恒啊。下面这个表呢，给大家看的呢，就是说，这三种不同的这个不同观点的。你看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从十字架，主耶稣这十字架开始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字，对不起，有点小哈，因为这块我如果这个图要大了的话，就到下一页去了，所以我就做的就小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呢，前千禧年派或者叫千禧年前派啊，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十字架，然后呢就是教会时代，教会是到末了的时候就是灾难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有7年的大灾难期啊，然后接着呢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荣耀再来，然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千禧1000年的这个国度啊，然后呢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才进入永恒、永世，是吧？这是前千禧年派的看法，是吧？然后这无千禧年派呢是怎么样？他们认为，你看在这点上，他和这个后千禧年派他们是一致的，就认为这个时候呢，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升天之后，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时代呢就是教会时代，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属灵的千禧年。是吧？所以在他们这个和前几年认为不一样的呢，就是最大的不一样，就中间没有这个1000年的千禧年国度啊。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教会时代结束了，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所有的人呢都复活，都要接受审判，然后呢就进入永恒，进入勇士，是吧？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看法，这三种看法就列在这儿了啊。好，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哪一派具有说服力，哪一派最有说服力，哪一派是最正确的反映了圣经的，圣经的教训。那这个我要跟大家，跟大家详细的，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部分的福音派接受的都是前几年派的信仰，是吧？这也是呢，我跟大家讲的，讲这课的神学立场啊，我也是站在这个神学立场上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一派的看法呢，要比其他的两派是更加的优胜，理由呢有下边几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初期教会的传统，啊，这是教会头200年的看法，是吧？那我们应该，我是这样相信的，我相信是越接近于耶稣时代，越接近于新约时代的人，那当然他就是越明白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所讲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后世教会当走歪了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初期教会中去。感谢主，就是神给我们留下一卷书，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如果要没这卷书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真真实实记载初期教会的模式，初期教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你要判断你现在这个教会好还是不好，纯正还是不纯正，是吧？对还是不对，路子走的对还是不对，我们要看《使徒行传》，是吧？你参照《使徒行传》去看，你就知道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那这个也是我讲教会历史，也常常会跟一些人讲，你比如说，有的人像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他们都是在19世纪，19、20世纪时候新兴起来的这么一个派别，他们就认为他们里边的先知看到了什么的亮光，认为没有三位一体，认为这三位一体是错的，甚至这个那个像安息日会。他们就去，像真耶稣教会，他们都是去守礼拜六，认为礼拜天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毕竟是离初期教会2000多年的，你回到初期教会中去，你看你要根据初期教会去看呢，是吧？那我相信初期教会使徒们、教父们他们看的，难道就不如你们后边2000多年以后的人，你们所相信的一个所谓的教会领袖，他们是高过使徒、高过教父们吗？是吧？所以我认为那是错的，他们那种的坚持是错的啊。所以同样，我们看，因为初期教会的传统的，他们相信的都是前几年派的那种的看法，后边我们再查那个。在查教会背题啊，在查这个大灾难什么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啊，初期教会是怎么相信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解经方法，前几年派的立场呢，是唯一的，是贯彻始终的，是按照字面解释圣经预言的立场，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是吧？那么，这个圣经本身对预言的解释法是明确的。主耶稣第一次来临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来应验的，包括他的身份，包括他的工作，都是这样子的。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已经去讲过这一点啊。你看那些那个旧约中的那些预言啊，那都是按照字面来实现的啊。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些预言也要按字面的应验，是比较合理的，是比较合理的，第三点呢是信约的应验，信约的应验就是在这个旧约 新约圣经里边的一些神与人所立的，有些大大小小的约那在这三派的看法里边呢，唯独这个前几年派，他们容许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可以按照字面得着应验的，是吧？实际上是那样子的。那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哈，神无条件的单方面的允许亚伯拉罕三件事。如果你去读《创世纪》12章1到3节，这样我们要把这经文打出来哈，那里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再加上这个15章，《创世纪》15章18到19节，那里是神赐给他们，以色列他们后裔的土地啊。那在这个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至少有下边三点，是吧？神要叫亚伯拉罕得福，整个普天下就说万国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啊。那这个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这是已经实现了的。第二点也是实现了，就是神要赐给他，子孙无数，就像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哈。那这个也实现了。这个并不是指那个有形的以色列哈，也包括无形的以色列，是吧？就是包括我们，我们和亚伯拉罕什么关系？我们从血统上，我们不是他的子孙，但是呢，在从属灵的意义上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因为神的约过这里关系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关系到就是我们也有份于那个约的，是吧？如果这样讲下来的话，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到现在这个几千年的时间。那他的子孙是无数的，这也实现了。但是圣经中还有一个，就是神要赐给他和他子孙一块地，永远为业。这个是创世纪15章18、19节，所记的。那里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也没把这圣经打下来哈，就说，他给这个以色列和他子孙的那块地，是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是吧？很大的一块，这个呢还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按照字面的解释，一定将来这个是等到将来有一天，就耶稣基督再来之后，这些都要实现的。就是神给应许给他选民的这些话或者这些他的应许都会要实现的，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啊，就好像圣经有些预言还没有实现的，那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啊，所以这里说神这个应许亚伯拉罕的头两件事已经都应验了，他已经让亚伯拉罕得到无数的后裔了，那又叫世人都借着亚伯拉罕而来的这个圣经和救主是大德，福分的是吧？你没看现在世界，人们常常就会好多人都会 wondering，都会想，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小小的一个民族是吧？那么弱小的一个民族，又是个游牧民族，他们怎么可能给人类留下的那么一宝贵的一本圣经？这是这个民族做的吗？不是的，这是神应许，借着他们所成就的，是吧？所以呢，你这个可以说是世上万国万族都因着他们，因着这本圣经而得福，是不是？那既然这头两项应许是按照字面实现的，那最后一项关于以色列人得地的这个应许，那也一定是会按照字面得以实现的。啊，这个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所以说你就看耶稣基督再来和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得地的应许哈，这个都是配合在一起的，是吧？将来有一天这个以色列全家也要得救的，那他们呢也会得到创世纪15章所应许的那个版图，而且将来耶稣基督 要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撒母耳记下第7章12到17节，那里应许神应许大卫说，他的一位后裔坐在他的宝座上，要统治他的国直到永远。那这个应许呢，实际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具体的落实了。如果你去查这个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那块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那就讲到这样的话，是吧？那这个也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是具体的落实，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相信这个圣经的话呢，都会不折不扣的按照那个来，按照神。就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呢，也一定是按照字面意义会这个最后全都会落实会实现的。最后一点，我们再来看，就是再回到刚开始那个，就启示录20章，1到7节应该是这个最清楚的解读，就是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前面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吧？他的最自然的立场就是前千禧年的立场，是吧？那这一段经文呢，也是这个圣经中唯一的一个地方具体的提到基督作王1000年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紧接着19章之后的。那19章讲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是吧？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耶稣是在千禧年之前降临的，然后才是开始这具体的在地上做王的这么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查考这个后边的关于那个教会背题啊，关于末世的那许多的观点，许多的问题哈，那这个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依据的、最可靠的一个证据啊。好，我只讲了差不多1个小时了，已经很长了哈。现在是8:43了，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子，好不好？这样如果大家总是这样听下去，我不知道大家能吸收多少啊。所以我还是跟先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赶，我们尽量要放慢一点，因为每次的内容还是蛮多的。如果你们对圣经比较熟，如果你们也对这个内容我所讲，比如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几种的观点，以前你们若稍微听过一些，那也许你们还不会觉得太累，也不会觉得太难理解，是吧？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还没有听过这些，还不知道将来的这些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那恐怕你听起来呢就比较吃力，而且在接受上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会把它吃透。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这个课程一步一步的往下进行，你比如说下一讲呢，我可能就会讲的，先讲的教会背题，然后呢就是7年的大灾难。大灾难期，也许我下一讲就讲，我准备是讲10个的哈，10点的，我要一个一个给大家详细的掰扯掰扯，然后呢，但是我不会赶，然后每次呢，也许我就讲2、3点，是吧？这样使得大家呢不容易累，然后也容易理解一些，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那现在呢，我把这个停下来。现在大家呢，可以把你的麦克风啊，把你们的这个镜头都打开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在听的过程中觉得很难以理解的，然后大家再讨论讨论。我能够尽我所能的哈，我所能理解的，但是给大家回答，但是呢，大家可千万不要把我这个就复。那如果是绝对的圣经所说的，那我可能就说会肯定一点。但如果在讲的一些观点性的问题上呢，我可能会告诉大家是哪一种观点是最比较贴近真理的啊，好不好？好，大家把你们的镜头打开，好不好？然后把这个话筒也打开，大家一起。
好，
大家见见面，别老躲在幕后。
这个就是这。好。
首先，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千禧年的这三种的解释观点，大家以前都听说过吗？
没有，
没
没有
有，
人没有听过，
没有听，
各位讲没有，
听过，
还是有的是第一次听过是吧？
我就是第一次听
第一次，
过，
是吧？
听过一次，那个吴牧师有一次带我们有一个兄弟会的营会，他讲的，
实际上，过去吴牧师也曾经是，我记得他有一次是讲主日学是什么？他是讲的启示录，启示录就不能不谈到这些问题，肯定都讲过
是的，吴牧师带过启示录，在主日学。
对，对。
我有个问题啊，
请问。
就是刚才也讲到说。复活，然后要审判。那李牧师也提到，就是这个末日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我想请问，这个是不是以后吴牧师还会细讲？李牧师还会细讲吗？
我是有这么一个设想，就是把这个圣经预言这个总的这个好像有一点概论性质的，就是说把这个查完了之后，我想再查一些圣经上的预言书。你比如说，在旧约中，讲预言比较多的，像这个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撒迦利亚书、但以理书，这是旧约中是预言书。书卷啊，然后在新约中呢，你比如说你讲启示录，我想专卷的时候专门讲一讲那些个预言，那我想我有这么个想法啊，这留待以后吧。
好的，好的，因为这里也有特别提到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
对，
以请李牧师讲得更仔细，那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好的，
会
谢
的。
谢。那我们
这
就
个
等待，我们就
白
等
色大
待
宝
以
座的
后。
审判呢，按照前千禧年派，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观点，也是根据圣经了哈。这个也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
之后，对对，是
对，
的，
进入永世之前那
是
总
是。
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不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马上进行的。耶稣
一
基督
千
来了
年
之后
之
是有
后，
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
是，
个时候是死了的圣徒，就是信徒啊。要复活，活着呢要被提，是吧？
是，
那个时候都要是什么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对对对，
所以先有个基督台前的审判，
是
那
是
个是在千禧年之前的，这个我
是，
们后边都会讲到哈。
好的好的，好，那以后仔细讲，谢谢。
是的。
李牧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所以产生这个。后千禧年或者无千禧年，这个是不是上世纪初人太乐观，还是在圣经里有什么依据吗？
他们呢？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与这个现代思潮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那个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啊， 受世上的一些世俗的一些思潮的影响啊。你比如说关于乐观或者悲观的这个，这是受世界上一些思潮的影响，这个是有的，有关系的。他们呢？那问题就是说，我说我在今天开始讲的时候，我说那答案呢，就是说我们个人看你接受哪一种的观点。那你如果是他，比如说像无神论派和后神论派，他们都是把这个做灵异解释了，他不承认字面上的这种解释，他认为没有这个字义上的或者是这么有形有体的这么一个具体的1000年这个过渡，是吧？但是呢，我就像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圣经既然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那好多的预言都是按照字面的来实现的，那为什么后来就不按字面来实现呢？所以我认为，我还是比较赞成，而且我觉得前信念派的这种的观点是比较接近于圣经所讲的。
而且也跟这个世界现在的走向也是
是的，是的。这个后边我在讲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个现在世界上，这真的，我们说这个现在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了，这不是随便说说瞎说的，是吧？不是像那个世界上有些那个预言家所讲的，甚至连那个瞎龙婆大家都去相信，所以我们是根据圣经来讲。
林牧师，
请。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刚才有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审判的对象是不是包括，得救的人和不得救人都包括在里
包
面，
括所有的人了，
包括所有人
包括
？OK。
所有的人了。而且你知道吗？后边我也要讲到那个最后一，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国度末了的时候，不有撒旦被放出来那一段吗？然后竟然虽然经过1000年之后，竟然还有人跟着他来反叛神，那是最后一次了，是吧？那次里边的那就是那些人全都是要在最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然后那些不信的人，最后就是千禧年国度的末了的时候，都要复活，都要接受最后的审判，然后才进入勇士。等到那个撒旦和他的同党最后被丢流扔到这个硫磺火湖里之后，那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了，然后我们呢也就进入勇士了，这是按照圣经。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个时间表，
对，谢谢。
不客气。所以我现在真的有这么一个急切的心情。我们呢，现在也明明的知道不管我们现在多大岁数现在我都已经跨入老年人的行列了。不管你年轻一点的也好，还是年老一点的也好，在事实上就是那么几十年，太短太短，是吧？然后我们都面临着将来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对将来的事情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太遗憾了。你对将来的事情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为主活着，是啊。那这为主活着太重要了，而且你能够知道将来死后的情况是怎么个情况，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你才能够好好的在今生，在我们的。不管你有多少年，你知道怎么去活，然后将来你要面对呀，是吧？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警醒，在这个时代警醒。好，很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李牧师，你说那个背题是下次是吧？
下次开讲，第一个讲的就是教会背题。这个背题这个事情呢，对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比较生的，
对
啊，
对，
甚至有些人，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不了解，不了解啊。但圣经被提这个事，就教会被提这个事情呢，确确实实在基督，就是大灾难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有那个7年的大灾难。现在我们看到自然灾害是，各种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7年的大灾难期。
嗯。
那7年的大灾难期是非常可怕的。
好像启示录里说，好像一下子就三分之一的人
对呀，对呀，所以你没看启示录里那讲的那个七晚呐、七号啊，然后那个4匹马呀，白马、黑马、灰马、红马，那都是有象征，那都是有些那个象征意义的。所以哪个是代表战争的，代表瘟疫的，代
是。
表流血都有。
李牧师刚
哎，
才提到，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个关于警醒的事情啊，圣经有许多的教导，主耶稣也是在马太福音23章、24章也特别的强调。
是。
那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是很关心，可不可以利用这很短的时间，再次的提醒我们几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怎么过日子。
这个呢，我想下一讲吧。
好的。
我在那个每一次的就讲每一点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我这次带领大家来查考关于末世的预言呢，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借着这些，我们就说不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了，我们就说清醒了。清醒的知道前面将要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是什么，你就不会糊里糊涂的活着了，你就知道怎么在世的时候怎么活着了，哪些东西可以有永恒的价值，哪些时候就是当你面对着不管是基督台前还是将来或白色大宝座前，然后你能够站立得住，就像圣经经常讲的一句话，你就不至于羞愧，是吧？你就说你不灭亡好了，但是你这圣经要求我们都在神面前不至于羞愧哈、啊，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所以这个随着我们查考的深入呢，这点我会反复的再强调，大家
好，谢
明
谢。
白了就知道怎么活着了。谢谢你，谢谢你这方志姊妹。
谢谢。行。
好，现在已经到时间了，这个一说起来就挺快的哈，我不愿意拖时间哈，大家今天也挺累了，现在正好最后1分钟到时间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就
好
休
的。
息休息。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我们相信你圣灵的工作，谢谢你感动这么许多弟兄姊妹。虽然今天有些辛苦，有些累，但是大家因着对你话语的渴慕和追求，我们仍然愿意一起到你面前来，一起来学习查考有关于末世的预言，因为这实在是对我们太重要、太宝贵了。主，谢谢你借着圣经，这是把未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只有圣经，只有这位独一真神，才能够把未来的事情确确实实、真真切切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并且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既然你在圣经中记载了这许多的预言，你是愿意我们知道，愿意我们去了解，愿意我们去看到将要成就、将要发生的事情，以至于在今世当中，如何能够为你活着？如何能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主啊，因为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若是没有神，若是仅仅是今生的话，人生是实在是没有意义。意义在哪里？而是在将来，将来带到我 我们和你面对面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人生中在今生中所得不到答案的那许多的问题，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一切都释然了，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明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说，在神面前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像当年约翰在异象中见到了那些马上就在你面前俯伏下拜一样，口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恩，也为我们今天所有来学习的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的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到你永恒的真理之中。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仰望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
好，
门。谢谢李牧
谢谢。
师。